他原本可以吃那个那个原本今天可以去吃一个可能一餐三五百块了，突然经过之后，哎、冷静了一下，改吃麦当劳，太极端了，是不是？没有那么落差那么大了，但是就是哎、他感觉动一下，哎，这样的家里哎、突然最近小孩又要。
欢迎来到哎，你现在有空吗？我是 Sammy，
我是 Joe。
好的，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下怎么谈薪水这个问题。那其实这个事情真的是超级重要的，而且我目前身边就是一些职场小菜鸡也一直遇到这个问题。对，那我就现在问 Joe， 就是你第一次被问期待薪资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怎样的情况？
就是直接开一个，我记得好像是2000块的范围，会不会太具体？给对方，然后他没有特别说什么、
啊。你最后就是按照你想要的薪水这样子。
最后他好像是给我低标哎、欸，对， oh. 但反正我后来也没去，所以
哦， oh, 那就是拜拜。
对啊，拜拜。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我们的猎头伙伴 Nick 还有 Sean 一起来聊聊，就是在谈薪水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什么。那相信大家听到这一集一定会有很多的收获，包括对我来说也是，毕竟我就是那个职场小菜鸡的部分。
哎，不过也跟大家先补充一下，我们今天除了会聊就是在找工作面试的时候什么谈薪水以外，也会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说，如果你目前就没有要转职的打算，可是你想要跟你现在的主管或老板谈加薪，有没有哪些技巧？
超重要的、不管你要离职还是你要继续待在里面，薪水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好，那让我们欢迎两位猎头伙伴，欢迎两位。
我是大家的 career partner Nick，
yes， 好，另外一位呢？
我是 Sean， 猎头 Sean。
相较之下，你们两个就是很吵，
很像疯子。好，那我想要先问两位，就是如果你们要面试新公司之前，那在谈薪水这个部分，你们必须要先做哪些准备吗？
先上 D 卡查一下嘛。
哦，这很重要哦，这好重要。
然后看一下你投的位置。104或者是 D 卡上面，或者说任何公开资讯，还有 Cake Resume 上面有没有任何这个职缺的薪资的 range， 如果有的话可以拿来参考。那接下来的话，在实际谈的时候，你要先确认他的工作内容跟这个职务的描述有没有符合，如果有的话，那你更进一步可以确认说你想要谈的这个位置，他的 range 是不是在公开资讯看到是差不多的。这是比较基本需要先 sourcing， 可能5分钟的时间在面试前都可以先做好的一个功课。对，
那有没有一些就是必须给自己建立的一些观念之类的？
建立的观念的话，其实不只是谈薪水，面试的阶段都需要先知道自己的价值。这个价值包含了自己现在的工作的内涵跟薪资，就是一个自己知道的事情嘛。那第二点是你跟你的同业比较起来，那你有没有掌握了什么特殊的技巧，或者说特殊的知识，或者是经验？那这些价值会反映到你在谈一个位置的时候，你可以争取到的弹性的 range。对，
就是你要先很清楚的自我分析，说我有哪些优点，我有哪些可以拿出来跟别人谈的一些筹码。
对，
那Nick呢？
如果谈薪水准备，可能分两个，一个是菜鸡，就是刚毕业的，
就我。
对，比如说这个情况 A 的，然后 B 情况就是已经入职场可能至少2年以上了，因为这两个状况就会不太一样。如果是菜鸡版的情况，基本上因为是你还没有一个数字嘛，因为你现在初入社会嘛，那这个价码通常是企业给你的。
对
对，那当然你要怎么去收集准备，其实不外乎多数的一些刚毕业的人，他一定会去投递，除了对那间公司有兴趣之外，很多是因为他的学长姐或者是朋友可能之前有在这间公司前面先待过了，所以他有去做投递，因为毕竟是刚毕业，所以通常起薪不至于差太多，所以他可以去内部去问说，哎，可能他之前毕业的学长姐当时他们的毕业起薪通常是差在多少。那因为一般的企业里面，初期的起薪一个职等不会落差到10万，对不起，讲错，
10万
不会落差到1万块。举例一个35000的缺，那他就是落在45000到35000，通常不会那种极端，就是说通常都是 刚毕业人进去，然后这个人是35,000，然后那个人是78,000，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如果是同一个职务、同一个职级情况下，
嗯嗯，
对，所以他只要知道说，大部分这个公司进去的起薪可能是落在这个数字。但像Sean刚可以去做一些，比如说 D 卡啊什么分析。那最简单，你不要想太多的情况下，你很想拿这个工作，你就5000块上下去加嘛。
哦，其实5000块，
对，就正负5000块，我觉得就差不多。不至于说风险值太高，哦，那也有可能可以拿到这个机会啦。
哦，原来可以到5000块，
啊，你当初是2000这样子加，
没关系，正负20
啊，对对对，正负5应该都还好。进公司之后，如果已经到3年以上，然后你开始跟社会有一些打滚，然后一些
打滚，嗯，
对对对，接触的情况下，最简单都不去思考，你就是先讲 15% 的成长。
嗯，
我觉得这个是最简易的。但是前面的功课还是必须要像刚刚带到，就是说你要做很多的一些 study， 包含在各大平台上面去看薪资区间，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匿名的论坛，
嗯嗯，
那你都可以进这个匿名的论坛去问说，你可以自己当那个许愿池的本人嘛，然后就许愿说我想知道这些 A 公司他们公司的这个薪资区间在什么地方，
嗯，
对，那因为是匿名的，所以很多人都会帮你完成这个小愿望。当然因为一旦进入社会，它就可能不是五千块上下了，它那个 range 就会真的很广，同一个职等可能会落差到大概5000到30000不等都有可能性。
嗯，
对，所以那块的话就取决于你后面的一些功夫，或者是当然你如果像有跟一些招募公司猎头配合也可以啊，他也可以给你一些市场资讯，哎，这可能也是方法之一。
就是你不仅要先知道你有哪些筹码，你要知道市场上大概是怎样的趋势，就是你这两边都要做蛮详细的研究的。
对，
我想问猎头有机会谈到比 15% 更多吗？
这个是有机会的。
通常会找到猎头的话，我们都会以可能 20% 左右会是一个起跑线。
哦，
对。但如果要补充一下，我觉得刚刚那个问题会分成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有些人做了3年做了5年，但他可能觉得不适合，例如说他想要转换跑道，
嗯，
那他还是要回归到 entry level 的思考逻辑，
哦，
去看这些资讯，
哦，
但如果他是要衔接着过去3-5年的经验，甚至可能是10年的经验，因为工作就是为了收入嘛，就是为了钱，
嗯嗯嗯，
你现在的金钱收入要多少，例如说你有没有房贷，你有没有车贷，嗯，你的家庭需不需要你有紧急预备金的储蓄，你自己的人生阶段到什么样的 come down？ 那例如说有些人可能3年，那他想要的也许是月薪有一个翻倍的成长，那他要去思考的可能就会是从比较高的月薪架构，或者说他一整年要是有20个月这么长的架构的话，
嗯，
他也许可以思考说他的年薪在 10% 到 20% 的成长的范围内，也许他回归到比较低的架构，比较扁平的架构，12个月、13个月的架构，那月薪也许是 1.5倍的成长，
嗯，
但年薪也许还是在一个市场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嗯，
但又符合他现在的需求，嗯，所以他是需要去评估他现阶段对于金钱的需求，
嗯，
或者说对于自己职涯发展。那如果是职涯发展的话，有的时候 maybe 你可能稍微低一些月薪，但可以争取到未来3年、5年更好的一个platform 或者是更好的一个发展的话，那也许是可以考虑的。
我想要延伸问一个有点进阶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说可能保障年薪几个月啊，或者是奖金什么的，然后有时候他的本薪可能不是特别高，可是他有很多的奖金的结构跟机会，那遇到这种职缺的时候，猎头的朋友们会怎么建议大家去思考，就是真的是要很相信那个保障几个月的结构吗？或者说其实你应该要找本薪本身就比较高的工作？
如果是本薪跟奖金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奖金是看得到吃得到还是看得到吃不到，
嗯，
对，因为这个跟你所属的这个产业有关系嘛。如果说我今天是在金融业，那金融业的年度抓起来都是至少16个月起跳，16到20不等，当然是看景气循环，那他们的固定可能就是13、14而已，
嗯，
对，所以通常来说像这个产业基本上你可以先归类说是算是看得到吃得到，假设你了解到你的月薪是多少，然后你可以去抓一个像刚刚讲假设是16个月、或17、18个月不等的情况下，那虽然你的固定说不定只有13个月，但你可以合理的去推测你一年之后其实你的年度薪资还是会有达到这个水位，
嗯，
对，所以这个一定是先从产业的一个角度出发，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一些制造业也好，或者是那种半导体制造业等等，一样他们也是 平均的月份，如果除非有一个很大的景区循环，至少也都是底薪的月份再加分红，应该最少也都是有从15到25的月不等。
15
对，但是就是还是要看那个，你当然不可能抓最高嘛，因为不是每年都在放烟火嘛，所以你可以抓个平均值嘛，或者是你抓个最低的月份，那这个最低的那个月份你自己乘下你本薪，你觉得还算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薪资成长，哎，那就不用太担心。
嗯，
那如果说你都不是这两种情况，就是等于公司或产业属性它其实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一些过去资讯可以去做 tracking 的情况下，那当然那个评估点就会比较弱。但是如果你真的又很想进这间公司，你不妨就问问看他们人资，就是说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们公司近两年的奖金发放大概是几个月。
嗯，
对，假设你真的很想要去那间公司，那因为站在人性本善本诚实的立场，我相信那个 HR 一定会说，哎，大概好，我们2022年发放大概是发放 1.5 个月哦之类的这样。那我们2021的时候大家记得是一个月哦，那你就自己推敲一下嘛，那这样子你抓个一个月保险应该不为过嘛。那如果说那个还你还可以接受，哎，那就可以。但是如果你真的很 care 那种未来那种很多不确定性行者的话，最好的情况当然就是先挑底薪最高的对，这一定是绝对不会错，没错，只是说当然这不一定是最佳解决方法，因为哪有那么多每个都是底薪最高，这个当然就不一定真实一定会发生。
而且底薪会影响劳健保跟劳退，
对，急剧都会被拉高。
对，所以其实也不是说最后你真的拿到就算奖金真的很多，但是其实你可能某些权益还是会受到影响。
个人权益可能就是你劳保那边的部分会提拨多一点，然后二代补充保费要多缴一些，那其他的话因为本来其他就会跟着你的等比例，所以那影响就比较不大。
嗯，
大概是这样。
那上有想要补充的吗？
嗯，我觉得就看一下他们公司的营业规模，比如说他的资本额，然后他在台湾多久了。如果有间公司想要给你我觉得15个月以上的薪资架构，可能都要去评估一下它的稳定度。例如说要是我今天开了一间公司，然后我说我保障每个人年薪是200万，但每个人月薪是3万就是大家都有这个可能70个月的架构，就是做满一年我会给你一包超大包的，但我搞不好撑不了一年对吧？
对啊对啊
所以可能你要确认他这间公司是行之有年的，应该讲说他的业界活越久，他越有这个资本去跟你谈更高的或者说更前瞻性的一些未来可以给你的补助或者是福利这样子。
就是你要先看他是不是真的在画大饼，就有些饼其实你吃不到，然后你就被骗进去了
对，
是是是。
那我想问两位，就是你们有没有一个范例可以来分享说谈薪水的重要性，就比如说你在没有谈跟谈了之后它的差别会有多大。
好，那我讲一个吧。孤影其名，我就不讲这两间公司从哪里到哪里跳槽过去的，那都是非常大型的公司，就是全球知名的公司。那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从一间外商挖了一个相对蛮高阶的，已经400产业呢，产业晶片设计 IC Design， 那挖了一个年薪400万左右的资深的分析师，挖到台商的晶片设计公司以后，谈的是600万的年薪，就大概是1.5倍的成长。那当时其实整体谈下来，因为外商是给他比较高的月薪，就是他可能400多，但月薪可能已经是30几万了。那来到台商，台湾的薪资架构可能是6-4开。这边科普一下，就是台湾的晶片设计通常会有这个1年4次或是1年2次这种所谓的分红奖金。那些可能会占他年薪的可能60%，甚至有些会占到80%。
好多哦。
对，所以你说年薪300的，他可能实际上月薪也就只有10万到15万左右而已。对，那我当时帮他谈到一个年薪600的位置，那月薪换算起来大概是20万。对他现在来说，他月薪其实是 discount 了，从30几变成20几嘛。但总年薪是成长的。那当时他也愿意接受，只是我觉得我气不过，因为我是猎头嘛，然后我们收费的标准一定是他的 offer 里面 guarantee 的薪资。那如果是用这种4-6开，有一包很大包在明年才能领到，其实我不能 charge 那个费用。所以我就开始 push 他们的 HR 跟核心的单位说，不行啊，他这样子月薪降太多了，你必须要给他一些保障。那我就帮他谈了一个接近200万的签名费，就是到职就先发，那笔我就可以 charge。然后同时这也是有谈才谈出来，应该这样讲，当时求职者也觉得说他可以接受了，但我就也是说服他说，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 你就好好先休个假，反正你已经有一个 offer 在，我帮你想办法把这个 offer 的架构第一年尽量让它固定的地方多一些，让你不要那么大的负担，然后后来谈成了。那我觉得这东西都是可以争取的，甚至如果不是透过猎头，你自己在谈的时候，你对这个产业足够了解，或是对于自己的价值足够了解的话，你都会知道你自己还有哪一些可以争取的可能性。
对，因为他如果真的接受的情况下，他在短期的收入他会势必影响到非常大。对，他原本可能出去，
我有点难想象。
对，他原本对嘛，他原本可以 吃那个那个原本今天可以去吃一个可能一餐三五百块了，突然经过之后，冷静了一下，改吃麦当劳，太极端了，是不是？没那么落差那么大了，但是就是他感觉动一下，这样的家里突然最近小孩又要念书了。哇，要去贵族学校
哦，
哇，这时候糟糕，看了一下口袋
空空的，
对对，有点紧，
哎，
对对 对, 对之类的，然后这个房贷突然最近又升息，
哎呀，
他又担心了，怎么办？哇，虽然说这个升息升一点点，但是如果现金流一降低，其实生活上面对啊，就会担心，
那个生活重量直接就是活灵活现的表现出来了，
没错，
哦，救命，
真的头发都掉了，真的。
那谈薪水真的很重要，真的可以打造一个就是对于猎头来说或者是求职者来说一个类似双赢的局面。那我想要问两位，在面试的时候期望的薪资要怎么谈，就比如说有哪些事情是你一定要在面试的时候确认好的，或者是推荐我们求职者可以做的事情。
基本上如果你年薪还没有超过100万，或者说你月薪还没有超过6万好了，那基本上我会建议你谈月薪。用月薪去谈成长，因为在这个集聚内的，应该说在100万以内的工作的话，它其实薪资架构不会差太多，就是100万它不会出现说什么30个月的架构。那其实你谈月薪会更有感，知道说你到底争取到了哪一些，比如说加2000加5000，你每个月可以支出多少，你会有一个概念在。但一旦你超过100万或是150万的年薪的时候，你要思考的反而第一步要谈的是总年薪的成长。你可能要说我希望总年薪可以达到多少，你不一定要那么诚实的跟 HR 或用人主管讲说这是 15% 的成长 20%， 你就是给他一个年薪的期待，那用年薪去谈，然后去 fix 他们内部的架构。因为 even 你做同样的工作在3间不同的公司一样的位置，其实他们的架构可能是有落差的，可能是13个月到16个月，那你单纯只看月薪可能就会 miss 掉一些讯息。
可是我蛮好奇，如果面试的时候企业问你上一份工作薪水多少，到底可不可以讲，或是有没有什么技巧？
从我这边的角度会建议讲会比较好，如果对方有主动提出的话，对，如果对方没有主动提，我们从面试者的角度出发，当然你不一定要主动提到，但是如果雇主有问到的情况下，我的建议是就直接讲。虽然在企业里面薪资是保密资讯，多数的企业里面薪资是保密资讯，对，但是因为毕竟我们在转职嘛，然后也会是跳槽嘛，所以你让你的下一个可能性的雇主知道说你现在的薪资行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基于互相尊重的礼貌啊。但有些的面试者他可能不愿意透露，可是就像刚刚Sean讲到，其实很有可能会错失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除非是你跟这间公司你本来就已经是认识，有很深厚的情感，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下，基本上我们可能在这次面试都是萍水相逢的第一次碰面嘛。那当然我们会问一些工作上面的内容啊，工作表现啊等等，当然也只是会问一些基本的资讯嘛。那所以你现在的薪资的部分会是什么？因为像有些企业它其实到最后的时候也会要候选人提供薪资条去做核心嘛，那这个其实也没有说不行，原因是因为在很多的一些比较大型的体系机构下面，这其实是公司的 policy， 你如果不提供 payslip 去让我走这个内部的这个核心的话，我是没有办法帮你走这个 offer 的。对，所以那像这种情况下的话，除非你有什么特殊的难言之隐，那不然都可以主动的提出现在薪资。那如果你不好意思提，是因为你觉得你现在太低，所以你会觉得企业说，那我听至少转职可能好，我就只是先帮你抓个15-20的成长，那你就觉得哇，那我现在就已经压很低了，还15-20，所以我不肯讲。那你可以再思考一下，但是我会建议，那这样子你如果真的是为了要拉高这个行情，你知道你自己是偏低的，那假设真的到后面那个阶段，你也可以明确跟雇主说，你说我的期待真的就会比较高，原因是因为我目前我也有 survey， 我的评估在市场里面是相对比较低一点的，或者是因为我在原本的公司历经什么什么情况，所以可能薪资 比较没有那么的高，所以才会觉得我这次的成长幅度会比起我原本的预定的幅度要更高，那代表那个是你的偏的，你的期待也是你的底线，所以如果那个公司能接受，那当然就一拍即合，如果不行也没关系嘛，因为我们在面试的时候不会只有一间公司嘛，一定我们都会面很多公司，总是会有一间符合你的地方啊，这样子。
那我想问两位，就是求职者在面试要谈薪水的时候，有哪些是不建议做的事情吗？
OK， 我不建议说我想要多少以上，如果以月薪，就是我不建议讲说我想要六万以上，因为通常就会给你六万。
哦，就是说什么什么以上，他就给你最低的那个线，
因为代表就是你的心理底线，而且就语感上面对方也会觉得六万就可以接受了嘛。对，你应该要直接说我想要多少。
这个我没有想到过耶，就是你表现出来的其实对方就已经看透，其实觉得这个 OK， 那他就直接给你这个东西了，就没有什么溢价的空间。
对，或者你宁可给一个 range， 举例来说我想要六万到六万五，就一样抓一个两千到五千的 range 嘛，那你们可以按照我的经验跟对于你们这个职位的吻合程度来决定六万到六万这个 range 你可以给我多少，那如果你给我六万代表我是最 low 的咯、对， 你可以反向的去告诉人资一个筛选的规则、就一样是六万以上，但如果你给的是六万到六万五跟六万以上，那可能选择性会有一些不同的落差。
那拿到六万不是很伤心吗？就代表在他心中就是你是
六万
低标的那个。
通常如果他真的给你六万，我也会建议你可能要沟通一下，就是跟用人主管讲说，那我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或 proven record 加入之后会到六万五呢、你可以顺便就开始问加薪的事了嘛，你就会有一个目标在了嘛。
这个好有趣哦。真的我觉得这个就是谈判的技巧，说话的技巧很重要。立刻很深刻的点点头。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谈薪水？我建议就是温良恭俭让的态度，但是条件是肯定的。会不会太抽象？
理性且温良。
举例
一下，演一下，演一下。
态度肯定是温良恭俭，因为你比如说，你因为毕竟要这间公司合作嘛，你不可能态度就是我就是要八万以上，我其他薪资就是要168,168万之类的。那这样子那个态度一定，可是理性嘛，温良恭俭。我目前的薪资可能是年薪大概120万这样子。那以这次的转职还有我自己的了解，可能我会希望至少可能大概是 20% 的成长。那当然也不了解贵公司的那个薪资结构这样子。那如果说有到一定的多少的程度，假设是这样的情况下，那我可以依薪资结构。那如果你们薪资结构可能内容是比较不确定的，我可能再多了解一下下这样子。那我可能我们也可以再讨论用月薪的方式之类，就是语气跟态度绝对是诚恳的、和缓的、舒服的，但是你要求的东西跟条件可以是具体的、明确的。那这样听者就会不会觉得，对对对，你因为毕竟我们来面试嘛，不是去跟公司讨债的嘛，对吗？你欠我的8万块什么时候？对，不是嘛？对，
我就要8万块。
对，所以一定是态度和缓是好的。那可是你想要的东西是明确是清楚的，那自然企业一定也会走一个他们公司内部的核心流程嘛。那他们觉得可以，一定就可以。如果他们不可以的话，当然也会明确跟你说不可以。但我们可以什么？对吧？那你可以再来思考说，这个我可不可以接受？
就不是大声就会赢啊，这个又不是这个场面，
绝对不会，大声通常绝对输。
那我这边有两个就是情境题想要问两位。如果比如说像我身边的职场菜鸡，他遇到一个情况，就是公司在应征的条件上面直接说，就是试用期是28,000，然后过了之后就是32,000。公司如果就这样定的话，那还有机会可以谈吗？因为他就是直接给一个数字了。
可是也不一定针对新鲜人，也有针对有经验的人，只是在企业的部分他会在前面就先谈好。举例就是像刚刚讲到的那个谈薪水嘛，所以候选人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些求职者，他可能有他的薪资期待。举例假如说我期待薪资我要月薪8万块，对，但是企业他聊完之后很明确，他觉得现在真的是没有办法给到8万块。但是他觉得在面谈完合理的可能性，他觉得是假设他可能是7万块，所以他会跟面试者就会说明，那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先提供7万块的部分，但我们同意我们在试用期3个月，那我们也会因为在 offer letter 也会写出可能试用期的一些需求、但书等等。如果你达到之后，我们会帮你薪资调到8万，然后这个东西也可以写在 offer letter 的里面。 这个是在一些有一定工作经验者的话，其实这个是可行的。那那个数字如果说你，因为它毕竟有达到你的幅度了嘛，那这样就 OK。 除非是说它提高的这个部分还是没有达到你的幅度的情况下，那当然你觉得想要再去讨论，那当然也没问题，或者说你觉得可以接受，当然就互相都可以去取得平衡。
那我想要问，就是延续刚刚那个情境题哦，就是公司直接跟他说你就是32000嘛，就是他已经在那个职缺的 JD 上面已经这样写了，但是他在面试的时候又在问是说那你的期待薪资是多少，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可以谈出自己想要价格的机会，但是又应该要怎么谈比较好？
因为他如果有问你期待薪资，其实你要想一下他是真问还是随便问。
对啊，这个蛮奇怪的。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嗯，就是什么意思。那这样子听下来的话，给刚毕业的人的话，那他是不是就只能公司说什么那他就接受这样子的价格了？
第一个前提是他是面试什么样的职位，因为这个还是有差别。举例如果真的是在面试一个客服人员好了，那这个可能它的空间性比较没有把太大集聚，因为假设是一个保险单位的客服，它其实就是很固定，可能加入可能就是30000，然后加什么津贴之类的，除非你有直接的相关经验，那当然可以再另谈。可如果是没有产业经验的人，或者是就是说刚社会新人，其实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空间，因为对他来说，他们这个客服团队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结构，所以这个其实就比较没有什么的讨论。但是如果撇除这种比较是属于这种大量性这以外，就是比较偏都是个案型类的，比如说人资啊、行销啊、业务啊、研发啊，这种只要跟制式类以外的部分，因为它的就是那个薪资的区间度就会变得比较大一点。那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当然其实就会有这个空间可以再去往下做询问。
那我再来一个小小的情境测试好了，就如果有一间公司它的区间它是定40000到80000这么大的区间，那我看到这样区间，假装我有个底是我想要60000的话，那我应该要怎么谈比较好？因为它的区间真的太大了。那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境的话，两位会怎么建议求职者？
我会建议你在准备面试的时候，你就要往你值80000这个方向去准备。因为有些人会觉得40000到80000，但他实际上他还是用40000的心态去准备这场面试，就等于说你没有去做功课，了解他们公司的产品，了解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的发展是什么，完全都没有的前提下，其实你也只能表现出40000的能力而已，在面试阶段。所以如果他的集聚比较大的话，那他可能会是想要找一个相对资深，或者说资深到经理阶这种有职变但年资可能差不多的一种角色，他可以接受 junior 的经理，或者说 senior 的这个 individual contributor， 就独立作业者。如果是这样子的位置的话，那也许你就要去思考，你站在一个职变型的角色，比如说你已经经理阶的位置的话，那你要怎么样准备面试？你过往会有哪一些 proven record， 就是哪一些成就可以展现？那缺乏的地方，你也必须要去面对它，在面试过程中去提出来，让对方知道说你是完整的去准备一个80000的位置，那你在谈的时候会比较好谈一些，因为它已经脱离技巧性的问题。就是如果你要我去聊一个range 超过20000块的月薪的位置的话，我唯一能想到就是我一开始 focus 的目标就是最高薪的那个 range， 然后去好好的准备它。
那其实可以从公司给的薪资范围来看他们到底想要找怎样的人才，但是我看到那么大，假如说差了40000，我就会觉得那公司是真的可以给到那么高吗？
这边我补充一下，他给的那个 range 只能说他们想要看什么样的人才，不代表他们想要用什么样的人才哦，是这个概念的。
看有怎样的人来应征，
他也许只是想要看看月薪80000的人长什么样子哦，但他实际上搞不好想用的是60000的人
哦。他们在做市场调查吗？
不会是每个位置都是这样子啊，只是说不排除有这样子的经验在。
那我想要问大家，你们觉得在面试的时候什么时机谈薪水会比较好？就比如说我在一开始就谈还是最后谈，那中间会有差异吗？
有人会一开始谈吗？
就是我有看到我有看到真的就是你要尽量拖延你谈薪水的时间，因为你拖得越久对方就会越急，然后就会越容易谈到你想要的薪资。
那也要对方很想要你吧？
哦，就是这有个前提的，
是吗？请问
OK， 我的建议是，通常不管是 entry level 或者说比较 senior 的，就是不管你年薪是从100000以下到500万，或者说到1000万，基本上他一定不会是一通电话就打给你，然后说，哎，你是某某某吗？哦，我就要发一个30000块的 offer 给你，不会这么的仓促， 一定会有一些沟通的过程，比如说先写个信给你，那你要抓准前面的这些流程，先去问清楚大概会有几关面试，你大概需要准备几天的请假时间，或者说几天上线面试的时间。那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就可以评估出说 OK maybe 它有三关，第一关 HR 先跟你介绍一下公司，第二关可能是用人主管来做这个技术或者说专业上面的判断、第三关可能会是大老板或者说 HR 再回来跟你谈你的薪资期待、那你可以在前面正式开始谈之前就先问清楚他们的面试流程是什么样子。
会有差别吗？就是我还是会在想这个问题。
当然会有差，应该说我会建议要去思考一点，就是决定要用多少钱请你的人不一定是 HR， 或者说大部分不会是 HR， 会是你的未来的老板。所以你在跟你未来的老板确定聊完志同道合，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两厢情愿之后，你再开始谈薪水会比较好。因为在那之前你谈的你有可能会变心，你有可能会觉得这老板怎么面试时候在抽烟吃槟榔，我要高一点我才能够跟他共事对，你有可能会变心嘛。所以在确定你的未来老板长什么样子跟你未来的职务长什么样子之前，你给的可能都只是一个参考的价值。就是 HR 真的问你，你可以说哦，我看到你们说四万以上面议，那这是我可以接受的范围。但如果要更具体的，我希望是真的到面试阶段的时候再谈，那我是对你们公司很感兴趣的，所以我相信我可以在面试之后我们再聊这些东西。
就不用一开始就直接说是怎样怎样，可以等到最后你已经确定心愿，然后你也确定对方喜欢你，那其实你有更大的筹码可以去谈你想要的价格。
对，这也会比较呼应刚刚讲说往后面推，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它是、心理上面累积啊，就是当企业对你在面试阶段投入的越多，对你越感好奇，你也给他越多，你们双向会互相吸引，然后堆积好感，像谈恋爱一样嘛。对，那最后要 make deal 要结婚的那一步，那前面其实有很多过程是需要累积的、那你一定要去做好这个累积的过程，在面试even只有一个钟头，你要去完整的做完。第一个是了解对方，第二个是让对方了解你真实的你，然后温良恭俭让的告诉他我想要什么，我希望你们可以给我一个适合我的规划。对，我觉得这个沟通的方式是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一刚开始给一个数字就等于你主动抛了一个印象给对方，那如果他觉得你并不符合这个数字，就还不如一刚开始大家都是一片白纸来累积信任感、好像会更容易在最后的时候有对方也比较愿意跟你谈，就他会知道说你是有这个谈价的意愿跟心态。
就是你一开始其实没有必要透露出那么多资讯，就是其实中间会有很多可以商量的空间。
就是一份工作的吸引你去跟不吸引你去的条件本来就是很复杂的，那虽然说我们换工作本来薪水都很重要，但是如果只用薪水来论定的话，其实你可能也会错过很多观察彼此的机会。
那我想要问，如果我已经答应 offer 了，那其实我还可以在这个阶段谈薪水吗？会不会让企业觉得说
是不是很白目，
就是啊你是怎样但如果有些人真的想谈的话，这是 OK 的吗？或者是怎么谈比较不失礼？
Sean跟 Nick 露出了非常为难的表情
就是这个左右为难的状况。就是我通常不建议你在确定 offer， 因为你们我们刚讲的情况是对方给了你一个 offer， 就是正式聘用书你也签回去的情况下，对吧？如果你已经签回去了，那当然为了契约精神基本上不建议再去改，你顶多是跟他谈说我希望在一年内半年内有什么样晋升的空间或是提升的空间，那我希望我到职的时候在双方的观察期，就是有点像刚刚讲的试用期，因为现在法律其实不允许，那我会建议就是你把它换个思考模式，就是双方的观察期，你在观察公司，公司也在观察你，在那个阶段呢你可以先去拟定说哦，那我想要有什么样的晋升的方向，不管是薪资调整或者说组织我想升经理，你都可以在前面这个阶段先去确认。 even over 签好了，你还是可以提一些未来可以实现的一些方针跟对方去讨论。但如果还没签 over， 你只是拿到 over 突然觉得
不满意，
妈祖叫我不要签，妈祖说要多两万才能够签，那我觉得还是可以谈，但我觉得它风险比较大。因为第一个谈的成功率不大，第二个它会影响你的 credit， 因为他要发 offer 之前呢，用人主管或 HR 一定会透过各种方式来确认说这个数字你可以接受吗，然后你的最快到职日是哪一些，这些基本的讯息都会登载在offer 里面嘛。所以其实你已经口头上面有跟他沟通过，那当时你为什么不讨论呢？
就是落期不回啦。
对，
如果这样子的讲话，
像这样的概念，你不能够到这个婚礼现场才悔婚，当然可以
先直接逃跑再说啊。
对，但宁可你就不要出现就 no show、
等一下，
没有必要
出现，
没有必要双方主桌都做好了然后这个司仪介绍的时候，然后你突然走出来说哦我不想结了，
那个婚礼礼盒都已经发出去了，钱都已经砸下去了，然后当天新娘没出现。
对，温良恭俭让之外要果决，在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事，不要后面再后悔这样。
那最后最后啊，想要请问两位猎头伙伴，就是如果我现在没有打算换工作，但是我想要在我现在的工作上面去争取加薪的话，虽然说可能每一间公司的文化啊规范都蛮不一样的，但是有没有什么比较通用的做法？
通常你要先考虑你现在的公司的内部的规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晋升的 solution， 比如说啊，你的年资到什么样的阶段你就会只等升级，或者说你做到什么样的贡献你就可以往上晋升。如果公司有一个明确的晋升方向的话，你就按照那个条款或者说那个规则去晋升嘛。但如果你想要打破框架，例如说公司没有规范，你想要直接谈内部的晋升加薪的话，或者说公司有规范但你不喜欢那个规范，你想要自己走出一条新的路，然后自己去晋升去加薪的话，那我会建议你要思考一点，是你要晋升的那个方向一样还是回归到我能够贡献出的价值是什么。例如说我想要从六万加成八万，那我就要思考八万的我会是什么样子，八万的别人是在做什么事情，我能做那些事吗？我做到了吗？如果我已经准备好但我没有机会做，这个时候才去提，但不是说我想要但我都还没准备我就先去提，这是在没有架构或是你想要打破架构的情况下，我会建议你要先用这个心态，就是一切都是从自己为出发点，因为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要去哪里。那你自己都没搞清楚的话，就只会被别人来控制，告诉你你就做这个，按照这个规范走。
那首先前提还是要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值那个价格，或者是你为了得到那个价钱你要做出哪些努力。
Echo Sean 不是，他比如说他刚刚讲到说我要到那个数字，那我有没有那个 value 嘛？一个团队的部分，但假设你有同侪，因为假设薪资单是不透明，可是你 forecast 他应该可能是有那个 pricing 的人，对，那你可以去看一下他的工作状况跟内容嘛。因为代表前面已经有一个人 example 在那边了嘛，代表说这个 example 是公司看完这个人是 OK， 是对应的一个 pricing value 的概念。对，所以假设他觉得想要到可能性的那个薪资，就去观察他到底跟我之间工作上面有哪些差别嘛，对吗？他有做了哪些事情是我没有做到的，可能或者是我哪些是我有但是他没有的，那我有的我继续做，他没有的 我他也没有办法移到我这边去，那他有的我又有，哇，那我不得了了，我一个人就是变成 1.5 的 power 嘛，这样子，那不加你加谁？对，
那所以其实你能做的调查就在你身边，其实你只要仔细看身边，大概就可以知道我大概可以讲到哪里这样子。OK，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那在今天这集呢，我们邀请到猎头伙伴 Nick 还有 Sean 来给我们上谈薪教战守则，还有我们从一开始讲到谈薪水应该要注意什么，如果你还想要待在公司里面的话，那你又可以有哪些可以努力的方向？那我今天想要问就就是你有什么课后感想吗？
虽然说我有点难想象就是三十几万变二十几万月薪的生活是怎么样，
那个感觉好痛哦。
可是我觉得刚有提了一些蛮关键的数字，比如说换工作的时候可以15% 的这个基准作为加薪的标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超级关键的，就是我会想要把它列为一个
记在心里，是不是？
对对对，就跟大家分享。
好，那如果听完这集的你有任何想说的话，都欢迎到底下的留言区，还有到科技职涯的 IG 跟我们说说。你现在有空吗？陪你聊那些大人的成长课题，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